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节目期间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呢届时有问题可以咨询我们的专家。接下来就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最近呢我们有听众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也算有代表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上呢与您提出来，想听听看您的建议啊。问题是这样的，是一位家长，她是妈妈，她的女儿呢10岁了，但是呢个子长得很大，据她说已经有差不多1.6米了吧，接近一个成人的高度，而且呢心智也比较的早熟啊，可能比同龄人呢都会更加成熟。那最近呢他的女儿就是小女孩嘛，都很爱美，她身材又挺棒的，然后就开始比如说外出的时候画个睫毛膏啊，打个口红啊，还有一次哎把自己的头发卷成卷儿啊，没想到呢这样的动作招来了他老爸的就是抗议吧，老爸非常的生气，就说女孩子16岁之前呢你不可以化妆，然后还批评他妈妈，就说你怎么就是不管管孩子啊，怎么教的孩子，你这样做是为什么，你不就是穿给男人看的吗，就说你才这么小，你还没到取悦男人的时候。所以呢夫妻对这个问题也看法也不同，孩子当然也不开心啊，因为家长这样的反对。所以我想这样的问题里面呢，既可以请您给一些建议，就是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啊穿着打扮上该怎么样培养，另外呢遇到不同的建议的时候，夫妻之间怎么样能够达成一个协同一致，这可能对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更有一个应用性吧，好吗陈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是是这样，就是孩子的这些穿着打扮不是到他发生的时候你才来就是直接用很比较反对的这种态度或口吻来告诉他你的原则跟他的不一样，这样事实上他的接受度可能会很低哈。也就是说一个观念的养成它是需要时间性的，如果他从小哈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到他觉得他现在可以自主了，他开始想要表现他自己的思想，其实并不是不一定啊，他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就像爸爸说的那个样子哈，他有可能不是唯一的选择，也有可能他只是觉得他现在10岁了，然后他也有他的一群朋友，然后他想要融入他那个团队里面，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这么穿的话，那他也可能只是想要表达他现在有那么多一点的自主权，他并没有想到他爸爸想的那个样子的时候，那这种两个不同在不同的这个立场的这个思想一下子就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哈，我觉得对爸爸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在语言的表达上面呢又好像把这个事儿给怪到妈妈头上去了哈，这样的话这三个人基本上在当下是很难有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一个立场，所以这个事儿就变成有一点困难了，就因为那个沟通的基础点不见了嘛。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呢如果有机会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就教育他，你可能会好一些。那如果实在是过去的时间就忘记了这件事儿，就是可惜了以前的这个时间点的话哈，我倒是比较建议你说我自己认同那样的穿着打扮，其实我也不认同，因为那绝对不是一个能够保护好自己的一种我觉得哈的一种装扮啊，它比较多如果是暴露自己的话，那就是招来麻烦的机会肯定多于保守一点的装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你要怎么样让孩子能理解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一下就把他打压了，或者是就一下就表达绝对的反对哈， 然后没有给出一条出路，而是只是一昧的指责，我觉得这是可能行不太通的一种方式。
嗯，谢谢陈老师的提醒哦，看来就是遇到问题了，家长的行事方式也挺重要的。可能很多女孩子啊，小的时候爸爸特别是都特别的捧在手心里啊，然后有些小女孩长得也还很可爱，家里都给她打扮的粉嫩粉嫩的啦，公主裙儿啦，然后领出去人家都夸美呀，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就给孩子养成了这样的一种其实挺重视外表这样的一种习惯。那么重视外表究竟对不 对？陈老师您怎么看呢？对于女孩子，
我觉得呢很多事儿啊，要是说我们看现在人的观念还不一定能真的解决问题哈。你想哈，我们在这个研究医案啊，就是研究的医学上的一些案例哈，或者是做一些研究，它都是要甚至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它才能够得出一个比较稳定的解决方案哈。那你看啊，这个咱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这么多年，它能够让这个民族至少到现在它还立于不败，它肯定有它传统的价值，对吧？啊，所以我们事实上可以去想一想，这个传统的价值它能够帮助我们现在的人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这个产生这个智慧的这个方式哈。我们以前常讲美呀，美它不是单一个字存在，它常常会配上另外一个字。台你要不要猜猜看？说那个人很有。然后你很尊敬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讲
美德，
哎，对，很有美德，也就是那个内在跟外在它其实是一致的。你要说那个内在的人的心很善，他就不化妆，你看起来你也觉得那个人很容易亲近啊。你有一点，你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美的那种韵味。那
是这样，
真对内在真的很美的人，他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外表搞得邋里邋遢的，那也不太可能啊。所以他其实是内在合一的。所以您刚刚举那个例子，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父母们哈，就是孩子带出去的时候，其实呢，穿着得体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对别人的眼睛的一种尊重，视觉上的一种尊重，也在教会孩子。你穿衣服如何得体，然后如何让自己得体的这个衣服呢，能够去帮助别人有一个愉快的心情，而不是去取悦别人。我觉得这不太一样哈。取悦别人是说我希望从你那儿得到，因为我的表现，我希望从你那儿得到的 something， 就是得到一些好处，这是不同的。那如果我今天很得体，我成为一个就是很咱们就说端庄好了哈，就让人家看起来很舒服，让人家看起来本来可能很心情很烦躁，就像看一幅美丽的画一样，你看了一幅美丽的画，你的这个身心的一些压力可以得到一些疏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善的一种表现，这个也在累积孩子对于美的概念，它是一种德性的表现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除了那件衣服以外，咱们的孩子的价值，我想不单单只建立在一件美丽的衣服吧，对不对？他可能对人有礼貌啊，他可能会主动的帮忙做家事啊，他很体贴别人的这个辛苦啊，他愿意去帮助别人啊。我觉得就是在父母带孩子外出的时候，我觉得适当的哈，可以去肯定，不一定是表扬哈，而是肯定孩子的某一些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是一些正确的行为，他愿意去服务别人的这种善意的善举，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讲的。既然这个衣服都可以夸奖了，为什么人的行为不可以被肯定呢？对吧？
嗯，所以孩子从小看来，家长就应该从更多的方面来肯定这个孩子，帮他建立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而不是单纯的认为美对他非常的重要，好像他有了美丽就可以得到这个世界一样，是这个意思吗？陈老师，
对，这个意思。而且如果孩子他是在大人圈里头，他被他的行为或被这个品性上面被肯定的话，你想想看他会交往什么样的朋友， 他的朋友会是什么样的人，那所以他今天也不会说我为了要打入我的朋友圈，我要穿的就跟我的那个朋友圈一模一样的暴露。我相信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喜欢那样的，我自己知道的某一些青少年他们并不喜欢那样的穿着打扮。
讲到的是这个孩子怎么样建立一个美的一个标准啊。不过有一句话，陈老师，就是中国人常常讲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好像这个好美啊就是女孩特别女孩子的一个天性，然后有的家长也觉得说、嗯、哦，搞不好我女儿长大了以后还要从事和美有关的工作呢，艺术工作者啊，设计师啊等等。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想法，该怎么样平衡啊，怎么样来指导孩子对美的这样的一些认识。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哈，一会儿请您呢再帮我们解答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我们为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的专家探讨。那在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有这样的一个广告帮助大家说一下。现在的问题呢是电费非常的昂贵啊，大家的生活成本也都上涨了，那么怎么办呢？在我们加州呢有一个政府的绿色能源计划，在全美最大的太阳能公司 Sunrun 的名字叫做 Sunrun 华人团队呢，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的家庭免费安装太阳能。那这个免费安装呢确实是零材料费，零安装费，另外还有25年免费维修保养，能够帮助大家呢省电费高达80%。另外更换屋顶再加上太阳能还一起享受26%的退税。 Sunrun 华人团队他们的服务品质非常的好，保证呢是最低报价，可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电话号码是408-210-0845，408-210-0845。好，那听众朋友有想省电的，或者家里有条件想安太阳能的，不妨拨打这个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的陈老师啊，就刚才的一个问题给大家一个解答。刚才的问题是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那么孩子也不能就不让他爱美呀，在穿衣服这件事情上家长该怎么样把握。陈老师欢迎您回来。
哎，是，
就像刚才讲的啊，爱美它好像确实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哈，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孩子的一种天性，有的女孩子从小她就喜欢把自己化个妆啊，或者是怎么样戴个耳环啊，打个耳洞啊。陈老师给你讲一件很真实的事儿啊，我有一个同事，这是还是在大陆时候的同事，他就跟我们讲他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一直想让他妈妈给他扎耳眼，那个妈妈就说女孩子你要好好读书，那个不要戴这些东西。他有一天趁他妈妈不在房间里哦，他自己就拿出一根针来就对着自己的耳朵就扎下去了，给硬是给自己扎了两个耳眼，然后想想看都发炎了一个月了，那个耳朵都就是处于一种化脓的状态。哎呦，当时讲的我真的很心疼啊，就觉得这个孩子得爱美到什么程度，自己能够下得去手啊，给自己扎耳眼，就可见他这个心有多么的强。那如果是家里有这么爱美的孩子，这该怎么办呢？
哎呀，我觉得呢，这个自古哈，就中国历史很多故事就给咱们很多借鉴了哈。你说那个大禹治水的时候，他爹用的是这个围堵的方法，结果那个水患就越来越大，最后还被皇帝给就是给处刑了嘛哈。那这个大禹呢，他用的就是不一样的方法，他用的是疏导的方法。所以爱美本就人的天性，谁不喜欢美的东西哈？只是那个美呢，就像刚刚咱们前一段节目说的，那先得有个德行，就这个德行的培养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欣赏美的能力也很重要。有人说哈，现在包括有一些就是艺术方面的一些，比如说取得硕士学位的人，他甚至都还是会认为， 美这个东西呢，见仁见智，它没有一定的标准，哈。我不先给这个答案，我们先给几个这个面向来帮助大家来厘清一下这个事儿哈。您说这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器官哈，它是解毒的，就是我们说的肝脏。
是。
对，那中国人呢很奇怪哈，就是中国人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呢，最后归咎于这个肝病，他在肝这个事情上有特别的那个，尤其是近代。那后来就有这么的一个研究就说了哈，说因为你吃太多人工添加物的时候，会引起肝脏的疾病，到最后可能还会癌呀等等啊，就是会造成身体健康很大的负担。那我们就要问了哈，这个人工添加物它讲究的是什么？比如说颜色，口欲上面的这个味道啊，就是鼻子可以闻到的味道，或者是我们嘴上可以尝到的一些味道啊，就这些东西呢，它带给人一种享受。但是在天然的这个香料里面，它有没有这种东西？其实它也有，天然的颜色里面它有没有这个东西？它也有啊。那为什么是天然的这些香料它不容易引起人的肝生病，可是人工的这些东西它会引起人的肝生病呢？那个味道尝起来可能都一模一样，颜色看起来可能也还是一模一样，可是为什么人工添加物跟这个自然的这个香料或自然的这个颜料它就有这么大的差别？眼睛看起来好像都一样，但是你的身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事实上哈，我们要常常说这个见仁见智的时候，你把这个人的身体健康这个标准一拿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得有你见仁见智的这个争论或者是这个空间了，因为你的身体生不生病这个不叫见仁见智了，这个只能叫什么呢？只能叫这个良医看得出来，庸医看不出来你已经生病了，是不是这样？
是，您举这个例子讲说，这些人工合成的添加剂，它给人家一种美好的享受，但是实际上对你身体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是这个意思吗？
对，所以美它有没有标准，还是它是见仁见智呢？如果你拿健康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它就没有所谓见仁见智，健不健康它就是零跟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啊，孩子如果喜欢，因为这个天生人就喜欢美，那我们去哪儿找美，这个就是重要的事情了。我刚刚觉得一个人工一个自然，你觉得是，我就这么说哈，你觉得塑胶花比较美还是天然的花比较美？
我想这个大家的答案一定都是天然的花了，还有香味呢，塑胶花虽然永远开不败可是它毕竟是假的。
它毕竟是假的，对。所以我觉得从孩子小的时候，咱们其实就可以带着他从自然里头去寻找那个美啊，还有在这个古典美学里面讲究黄金比例，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什么？都来自于大自然，人类对大自然的观察啊。
所以就是要教给孩子，从小教给他一些正确的审美哈。
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千万不要让那一句见仁见智给模糊了真正的焦点。你看啊，再厉害的画家，我相信他画不出一模一样的雪花，因为据科学家说哈，到现在为止，人类好像还找不到两片雪花是一模一样的图案。
嗯，
你说是你人工厉害呢，还是大自然厉害呢？
假如说孩子也知道什么是美，可是他觉得说，那我穿一个超短的热裤，他觉得那个很美啊，那个很 popular 啊，同学们都这样穿呢、啊。那这就又遇到了一个比较原则性的问题了。我相信有很多的老爸是不会愿意让孩子穿超短的热裤外出或者是上学校的。
是，所以在美国的报道，这是很多年前的哈。我在不同地方看过同样的报道，就是一个老爸解决他这个女儿穿那个超短裤的这个行为，通常这个行为会出现在小孩 就是小学比较高年级的时候或初中高中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哈，他是尽量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尽量的跟父母保持距离的，因为他要讲究他的独立，他觉得他不要再那么 nanny 哈，他不要再那么的像 baby 那样的黏着父母，所以他内心里头他是非常抗拒的。那这个老爸呢就跟他女儿说，如果你穿这样的短裤的话呢也行，那我也跟你一样，我也穿这么短的短裤，然后明天放学的时候我就穿这么短的短裤到学校去接你。
哇哦，这个要成了大新闻了。
对，所以他女儿当然不干了，他觉得这下子他可能要糗大了，就是在同学圈里头他要糗大了，所以当然他就趋于保守。那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哈，像刚才我们说跟大自然学习呢，大自然还教给我们一样东西，你说那些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它为什么会有保护色呢？它很多植物的那个结构里面，它有很多结构是保护它自己的，你还记得吗？还有它的一些颜色也是保护它自己的啊。它在那个花还没有真的很成熟之前，甚至花朵的某一些形状甚至会让人家观察不出来，它为什么呢？因为它要传承它的下一代，它要保护它自己。所以从大自然学这个什么是美，不是只有那种眼睛的刺激，这个线条的刺激哈，图形的刺激，它甚至还要学你怎么保护你自己，对吧？所以你说你今天穿得很美，但是你穿着是保护不了你自己的，可能就不叫美了吧。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point 啊，就是女孩子可能穿得过于暴露的话，确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问题，这也是家长最最担心的，但是孩子他有可能没有意识到哈。
是，所以你看中国古话有句话叫钱不露白哈，就是有些人被抢了，那是因为你太显露了，你太显露你的财富，甚至我还看过哈，有孩子故意把他的钱呢、啊，那个纸钞故意露出一点在他的那个口袋外面，他干啥呢？他就是要告诉你老子我有钱，结果呢他就遭到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我们也这个从那个一些犯罪人的这个口供里面，警察问他你为什么要对那个女孩子做侵害的事情呢？然后对方也说因为他的穿着就引起了我那样的想法。
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要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您打开着，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刚才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孩子的那种爱美，这个背后的心理因素是什么？其实呢不仅仅是孩子，有些成年的就是成年人他也是爱美啊，他很希望自己穿戴的漂亮，甚至是有的人追求名牌来获得一种怎么说心理上的一些满足或者是被认可。那您觉得这种行为在您看来它算是一种正常而健康的心理吗？还是说也需要家长做引导？
对，我觉得孩子呢他有他天性的这种驱动性哈，也就是说他不存在环境对他的任何的影响，他自己也会想要去做某些事情。比如说你肚子饿了，他不论你这冰箱有没有东西或有没有人拿东西给他，他肚子饿了他自己就该吃，那这个是物质上的。那他精神上呢，他也渴望就是比如说跟别人产生一些信任的关系，一些良好的关系，来帮助自己觉得自己这个活着存在的一些舒适感、幸福感或者是价值感这个都是很自自而然的事情。那我觉得如果身为父母或老师的人呢，包括可能自己没有孩子，但是现在你可能也结婚了或成年，在工作上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的一些比如说挫折啊或者是一些挑战啊，其实他说穿了他就在挑战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些价值观，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一些价值观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他也在 force and back， 就是说他其实也在试，他在试我如果这样表现，我如果这样表达，他要试他想要突破比如说父母
或者是老师给他们的一些观念以外的东西，他想要去尝试，我觉得这是一种驱动性。这个没什么好说他不好或者是好，只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的的确确他需要教育，他需要 guide， 他需要去学习什么样的方式才是一个对他自己对别人都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善良的一种方式啊。比如说有些人他想要凸显他自己，他就跑去吸毒，那这种行为本身那就不是一个良善的方式，对他的身体，对他的哪怕哈，我也知道某一些地方这个所谓的吸毒他在某一部分他已经合法化了，但是我们很清楚他实际上对人的身体，对人的整个社会，对环境，他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区分的就是说人都有他自自而然的这种驱动性，这种驱动性呢，我们不需要大惊小怪，我们也不需要觉得他一定会败坏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要善用这个驱动性，引导孩子走上更健康更良善的那一条道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头，我觉得带着他去欣赏一些美好的事物，甚至是经典的比较古典的那个能传几千年下来的东西，你看完了以后身心舒畅的这些东西哈。我也知道在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设计也好啊，艺术也好，它事实上是挺走偏的哈。比如说我不指名道姓是谁哈，但是呢有一些比较所谓的所谓新的一些画呀什么的，它甚至可以被拍卖到多少钱呢？用台币来算的话，它大概是12亿6000万的台币，那大概就几千万的美金一幅画。这幅画呢上面画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白色画人的骷髅头哈，用黑色画人的身体，用红色画那个背景，大部分是这三种颜色。那这样的一幅画呢可以卖到那么高的价钱，但是要知道那个创作的人他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他是吸食毒品，最后因为毒品吸食过量而死亡。
哇哦，他如果像有一些资料上说的他都带有一些创作者的信息的话，那这个画的信息恐怕也不会是正能量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也在大学教书呢，他就研究过这些东西哈，然后他亲口告诉我哈，他研究的某一些家族的败坏，就是那个家族啊本来好像还好好的哈，结果莫名其妙的呢，就家族里面这个人生病那个人生病，然后就后来就有什么官司，这个官司那个官司的缠讼数年，那很辛苦的一个历程哈。他去追踪发现呢，原来他们在那些事情发生之前呢就买进了很多类似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画，花了很大的钱去买的那些东西进到自己家里头。
哇哦，
嗯，
这真是花钱买来了的一些灾难呢、等于是。
对，这就是所谓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被那句话给导入了一个误区，就是美不美见仁见智。你要知道了这些东西它后面的后果，我想大家就不愿意相信那句话，它的确是有它的标准的，就跟这个日月运行一样，它不能见仁见智的，它是有标准的，否则那个天后大乱了，那影响可大了，是不是？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啊。那就像您刚才说的，确实有的人觉得是见仁见智，每个人喜欢的就是你喜欢的美，每个人的风格和口味都不一样，那涉及到每个人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一个家庭里夫妻也可能不一样。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说，如果陈老师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在同样的问题上，孩子的穿着打扮上妈妈和爸爸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像我说的咱们今天的这位听众就是妈妈还给女儿送一套化妆刷，可是爸爸说你16岁之前是不许化妆的，那在遇到这样大的分歧的时候，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家长朋友们，就是他们应该透过怎么样的一种协商的方式能够达成在教育上的尽可能的一致？
双方哈， 起码要把两样东西牢牢的记住。一个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一个呢就是宁可退一步以退为进来谈事儿，千万别顶着干。你顶着干呢，就父母双方就变成这个对立的双方的时候，那个炮火肯定也是去砸到孩子。那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正想独立的时候，他宁可躲得越来越远，他宁可就整个关起来了，那就让你们两个去吵吧。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解决孩子的这个打扮的问题，我相信这个打扮的问题也不过呢就是一个症状之一吧，它不过就是一个夫妻平常的这个家庭生活里面的一种状态的表现而已，它只是表现在处理孩子打扮这件事情上面而已哈。我相信在其他事情还是有的谈的，所以重要的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找出来夫妻之间共同的那个点，把那个共同的东西、共同的价值观或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这个东西呢，多去培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一个我刚刚提的，宁可退一步，比如说爸爸在这个时候可以退一步，既然妈妈已经买了，那你就先退一步，就说啊，我知道你买了，但是我们以前好像说过哈，哎，16岁以前不咋地，那你为什么会买？肯定有你的想法，我想先听听看你的想法。
这样比较好，不是一口就给他否定，而是给对方一个发表他的观点的机会啊，协商这样的解决。
当然，如果爸爸他没有这么做，那妈妈也可以这么做啊。妈妈就可以跟爸爸说：“哎呀，真是对不起，我一时想到孩子的需要，我对不起啊，就是真是忘记了。当时我也想起来了，你是坚决的，说了哈，孩子16岁以前。”那不希望他去化妆，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就不由自主的买了，那的确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犯了错了啊，那我觉得还是先道歉，因为这是如果这是以前已经讲好的原则，那自己破坏了这个原则你本来就该道歉啊，但是已经买了。
陈老师不好意思，我可以打断您一下吗？就是您说的这样的方式让别人听了觉得是挺舒服能解决问题的，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夫妻就是我就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太正式了，我跟您道歉，我觉得作为妻子就我了解啊，好像不会有太多的人他会跟自己先生这么正式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没有错，这个就是大家要学习的地方。事实上我在很多年前我就看过一对这个很年轻的夫妻，他们就是这样相敬如宾的。所谓相敬如宾并不是冷漠哈，而是那种你真正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会在语言上去伤害他的，你也不会在语言上去对他随便的，你我反而会很珍惜他，你会很尊重他，所以说谢谢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在我们自己家庭的生活里头我们也会这样说，所以我倒是觉得在这里我们要呼吁的哈，可能也是要提醒的，就是谁说结了婚之后大家就可以随便了呢？你为什么把你好的那一面尽顾尽的只用在你的同事用在你的老板呢？你为什么不把那样的礼貌用在自己的家人呢？你试试看，其实你可以去试试看，你用在你自己家人的时候其实你得到更好更美好的家庭生活。
好的，那我谢谢陈老师，我想我们都受教了，陈老师。那么针对今天的这样的话题啊，给孩子打扮的问题，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您再给大家一些给个总结和补充好吗？
对，其实有的时候幽默一点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比较有效的方式。我觉得建议就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先想一下你要的结果是什么。奔着那个结果去，大家都喜欢美的这个每个过程，也喜欢美的穿着，那我们当然也喜欢美的结果，那我们先想象一下那个美的结果啊，然后呢永远不要忘记了你的妻子或你的先生其实他是你的 partner， 他不是你的挑战者，所以你怎么样把他的力量 就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那就是从体谅对方开始，而不是从指责对方开始。
好的，这也是我们家庭生活里面和亲人之间彼此相处的一个原则吧，陈老师，谢谢您给大家的建议，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从中啊悟到您想得到的一些东西。更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家长朋友，您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借助我们的这个专家在线，如果您觉得不方便直接打电话上来，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把您的问题呢留给我们的导播，我们会请我们的陈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做一些分析和解答。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陈老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再见。